刚好过年呢，过年的时候按道理来讲，他应该在王明义吃饭呢。那第一天他不在，第二天也不在，那王一定会说话的了。所以第一天他不在，那么王不说话；第二天不在，王就问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大卫就跟约拿单商量好，如果王问的话，那么就要告诉大卫，那么就要替他说好话，说是因为大卫要回到家里去，等等等等。那么如果呢，扫罗说好，没有事，那就没有事了，那么他就可以给个消息，那么他就知道说扫大卫不杀他。但是结果呢不是，结果他很生气，那么。很生气，他决定一定要杀他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这个约拿单知道他父亲没有办法挽回，那个怒气没有办法挽回了，所以后来就给了些暗号出去，那么就告诉大卫说，那么现在你应该开始流亡了。那么当然里面详细的故事弟兄姊妹都知道了，就借着一个童子说他去射箭，就跟童子说，你回头走，那就表示你可以回来，你往前走就表示说你就不要回来。然后呢，他就叫这个童子说，你把这个箭呢，你送回城里面去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们两个相遇，那么就知道是从此以后他们不会再，那就是说现在呢，他们只好开始，大卫呢就开始走流亡的路了。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，大卫就开始流亡，就是说虽然有人爱他，有人恨他，但是现在他知道此地不可久留，所以最后呢，他只好走上了流亡的路。所以在宫中这一段时间呢，可以说是第二段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问，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他到底学了什么功课？那么尤其我们来看诗篇140篇，诗篇140篇。那么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大卫也是人的，当他碰到这种遭遇的时候是个很自然的反应。所以你会注意到，就是说当你读140篇和141篇的时候，你看都是反应，都是很自然的反应。你如果是大卫，你也会同样的感觉。但有一件事很重要，你发现说141篇比140篇进步多了，在属灵上进步多了，没有疑问的，他学了功课了。所以再说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会失败会软弱，但是呢，起码我们在属灵路程上又要进步才可以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从140篇到141篇，你就知道等到患难临到他的时候，大卫是怎么反应的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所以呢，我们看看好吧，我们看看140篇。耶和华，求你拯救我脱离凶恶的人，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。那么很明显的，这个人是大卫。那他们心中图谋奸恶，常常聚集要征战，他们使舌头尖利如蛇，嘴里有毒蛇的毒气。耶和华，求你拯救我脱离恶人的手，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，他们图谋推我跌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光景就是什么，就是大卫要拿着枪刺他那个情形，很明显的。但是呢，就在那个时候他里面祷告的，明白吗？我们以为他的动作只是闪，是这个闪了一些，就是闪来闪去的动作，希望能逃避的，不是。但是只有神知道，在这个时候他心中有个祷告，后来就变成140篇。所以呢，他说，骄傲的人为我暗设网罗和绳索，他们在路旁铺下网，设下圈套。比方说等着希望到时候天亮的时候把他杀了，很清楚的。你看，这就是那段时候他里面的感觉。他说，我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神，耶和华，求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当他受逼迫的时候，就他祷告的时候。今天我们难处是我们会受逼迫，我们只会发怨言，我们不会祷告。如果你有苦，你告诉主，你有难过的地方告诉主，不要到时候全世界都知道了，就是主不知道。很多人呢，一受了难为难就慢慢告诉人，告诉那个人，就是没有告诉主。但你看大卫不是，所以大卫第7节是，主耶和华，我救恩的力量，在征战的日子 你遮蔽了我的头，感谢主弟兄姊妹，如果不是神遮蔽他头，那个枪老早透过刺过他的头。看你遮蔽我的头，耶和华，求你不要遂恶人的心愿，不要成就他们的设计，恐怕他们自高。至于那些昂首围困我的人，愿他们嘴唇的奸恶陷害自己。你看这个完全是什么，这个完全是扫罗的嘴脸，很清楚的。你在这一面看着大卫，一面你能想象到那个时候这个扫罗的情形。愿火炭落在他们身上，愿他们被丢在火中，抛在深坑里，不能再起来。那当然弟兄姊妹，在当你被逼迫的时候，你的确有这种感觉，你希望神做一点什么，明白很清楚的。那说恶言的人在地上必坚立不住，必猎取强暴的人将他打倒。我知道耶和华必为困苦的人伸冤，必为贫穷人辩屈。他承认自己是困苦人，他也承认自己是贫穷人。然后义人必要称赞你的名，正直人必住在你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大卫的确是被圣灵感动的人，不管怎么样他愿意住在耶和华面中，他不管怎么样他要做个义人，而且他要做个正直人，而且是坐在神主面前的。所以你如果读140篇，你就能够想象那个时候日夜他所经过的就是这个情形。但如果你读了141篇，你就很感谢主，你看见不一样。在起码你看你在整个的过程里面，你看大卫长大了，大卫进步了，明白吗？所以你来看第141篇跟140篇到底什么不同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读诗篇的人要学会的，因为你知道写诗的人也是跟我们一样，同样的心情，有血有肉的，我们也会痛，我们也会哀，我们也会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要求伸冤的什么等等，因为的确太辛苦太难了，太这个路太难了。好，141篇，耶和华，我曾求告你，求你快快临到我这里，我求告你的时候，愿你留心听我的声音。这不是前面的祷告吗？一样的。不过这一回呢比较紧急一点，是快快的临到我这里，因为我需要你，明白吗？现在你看见敌人的剑很自然的就要穿过他的身体，要把他钉在墙壁上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你可以看着同样的一个景象，但是你看这个不一样啊。第一下面说，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，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。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这里这个祷告不光是祷告，而且像香一样。这个香什么东西？香就是你知道圣经里面把一些香的穴把它捣碎的，明白吗？这大卫本来像老粗一样，他也可以祷告，但是不是像香一样。若像香一样的话，一定要捣得很细很细很细，然后烧起来的时候你看就可以笔直笔直地达到神的面前。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大卫他需要让圣灵有更多的工作。同样是祷告，但是现在呢要像香一样陈列在你面前。还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。弟兄姊妹，献祭什么意思？献祭就是说我献祭，祭就代表说你损失了，祭就代表说你献上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是祷告，但是不要忘记现在那个祷告乃是像献祭一样。献祭的目的就是希望神能够悦纳。所以今天你来到主面前，不只祷告，不只把你的心思来告诉主，但你在他面前也是祭。那么这个祭什么意思呢？祭就是你受了伤了，明白吗？赞美只是赞美，但赞美的祭跟赞美不一样。赞美的祭就表示你受了伤了，所以你才把它献上的，你有了损失了，你才把它献上的。所以同样的，大卫不是个没有受伤的人，但是大卫现在愿意把自己摆在祭坛上，他知道说他需要圣灵更深的工作。然后下面说，耶和华，求你禁止我的口，把守弟兄姊妹，你看他不小心有的话就漏出去，不小心前面的话在140篇，在旧约的立场来说没有错，但是旧约基督的立场来讲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你 不能说是错，但那是旧约。在新约那个标准要高得多，新约对神你的要求高得更多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在140篇你要说什么就说什么，要怎样就说什么。现在他说，耶和华，求你禁止我的口，保守我的嘴。特别当我受苦的时候，特别当我被追杀的时候，特别当我受逼迫的时候，我最不容易禁止我的口，我最不容易把守我的嘴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因为你稍微痛一点，全世界都知道；你稍微委屈一点，全世界都知道。所以现在要知道，说一个人落在痛苦里面，在被逼迫的时候，很容易怎么样？很容易犯罪，在嘴唇上犯罪。扫罗当然犯罪，他拿枪要刺你，当然是犯罪。但是是一个罪人，就引出另外一个罪人来。用枪是个错误的行为，你用口来刺人，不是也是一样是犯罪的行为吗？所以他说，求你不叫我的心偏向邪恶。我所以这样有这样的口，我所以要这样的嘴，是因为我有这样的心。所以现在他也知道说，你看见了，当一个人受逼迫，当一个人受委屈的时候，最不容易保守他心，那个心很容易偏向邪恶，很容易偏向邪恶，很容易就变成 bitter， 很容易变成苦毒。所以有的时候你听见一些基督徒讲一些话，你捏一把汗，怎么基督徒会讲这些话呢？外邦人当然讲这句话，那是没有什么稀奇。外邦一天到晚咒诅，你看见没？他们真的一天到晚都，你就证明他们心中苦的，没有人，没有神，没有指望嘛。所以他们一天到晚咒诅，那基督徒可以这样吗？当然不能啊。所以你看见没？就在这种情形底下，很容易把我们这个人显出来，显出来。所以很明显，你是肉体来对付肉体，以恶对付恶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才知道说，哦，本来我觉得他是罪人，现在你才发现说我也是罪人。那这个就是什么？这就是生命的工作了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如果大卫他可能不认识自己是罪，一定要，你知道吗？哥利亚不会显出他是个罪人来，看不出来。但只有像大卫这样，能够把他里面的光景全部显出来。所以以致和作孽的人同行恶事，你稀奇不稀奇？谁是作孽的人？当然是什么？是扫罗啊！但是我不小心的话，我和他做同样的恶事。所以这个只有求主恩待我们。你知道这是很难学的功课。有的时候我们受苦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多讲句他坏话有什么错呢？不是，不行，你要禁止你的口，要把守你的嘴。要不叫你的心偏向邪恶，这就是大卫所学的功课。然后也不叫我吃他们的美食，任凭一人击打我，这算为仁慈；任凭他责备我，这算为头上的高。这是什么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？如果不是从主来的，如果不是从主那里学的功课，他怎么能说任凭一人打击我、击打我，这算为仁慈；任凭他责备我，这算为头上的膏油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他学了一些功课，这个功课什么呢？功课就是说，他不管在什么样环境底下，他能够接受，他觉得是从神那里接受过来的。所以任凭他责备我，这算头上的膏油。所以有的责备，有的击打。那当然这里特别讲的义人呢，当然这个义人不会用在扫罗的身上。可是呢，现在想想看，就算是恶人，今天是这个临到我身上，这里明明说算为仁义，任凭他责备我，这就算为头上的膏油，我的头不要闪躲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我的头不要闪躲，这不是刚好就是他被刺的时候那种情形吗？明白吗？那当然我再说，这里如果一人是讲到扫罗的话，那特别指他的受高那一点来说，就是说他的地位来讲他是一人，但是就是行为来讲他不是，不是。所以呢，我的头不要闪躲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任凭他责备我，这算为头上的膏油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有哪一次你当你听见弟兄姊妹的责备，当你听见